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中国的疫情发展以及救治情况引发着外界的高度关注，而近期呢，随着感染者人数的增加，陆续出现了原本有着基础病的患者或是高龄患者的危重病患者增加。北京市近日也要求二三级医院按照加强重症医学科建设，根据医院的类别级别，做好综合的 ICU 病床、可转换 ICU 病床、重症监护病房的准备，提前做好药品设备和物资的准备工作，应对疫情重症的救治高峰。仅靠大型医院的救治能力是远远不足的。北京市朝阳区目前呢就有240个社区的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服务机构直接对接朝阳区的四家大型医院，构建起了东西南北四个片区的医疗连体系统，让居民可以及时就近获得诊治。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来探访北京市朝阳区的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他们是如何连通大医院共同为患者就诊的。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了21个临床科室，另有100张开放床位，打造了加医签约中心服务品牌。家庭医生按照辖区内患者病情进行分级和针对性干预。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白永涛告诉记者，
这样一个风险等级的评估，红指的就是这个高风险的重点人群，黄指的是这种中风险的次重点人群，那么绿的那就是低风险的一般人群。那像这个里边的话，我的高风险的人群有915个人，那么在这些人里边，我们又特别有关注了一下我们的独居老人，因为这些人的话他会需要的帮助更多。
居民在社区中心可以就诊开药、输液吸氧、康复锻炼，中日友好医院的专家也会每周定期前来坐诊，或是通过网络远程会诊。双方也通过不同专业的医护技人员互访，带动基层诊疗能力的提升。白永涛说，
2022年我们在线上的这种远程会诊一共有3681人次，上转到中日了有74个病人，那中日也下转了病人有63个。下转的这些住院患者的话，他的这个大夫会跟着下来，一个是跟我的大夫当面交接一下，再一个他也会定期来查房。这几年呢，中日就先后有涉及到13个专业、25个专家下沉到社区出诊带教或者这种查房。那么我们有51名医生呢到这个中日进修和学习，应该说通过这种方式带动了我基层的这种诊疗能力。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家卜时每周定时来太阳宫坐诊，他告诉记者，社区医疗能有效分流三甲医院的压力，也让居民就诊更方便。
还定期的给他们在病房里面做一些查房，能够缓解了三级医院的压力，使我们就能够专心的来对付这些重症。各个科的话都收新冠的病人，但一些病人的话，可能如果是相对而言病情稳定了，不需要进行一些游创的一些治疗的话，但是又不适合回家这样的一个转诊的一个通道，也可以到这个社区这一层来进一步的一个诊疗。
朝阳区卫健委主任张瑞表示，朝阳区各医联体内建立了重点专科对口扶持、绿色通道、远程会诊、指导培训等工作机制。2022年1月到11月，医联体内二三级医院下转患者28735人次，基层单位向二三级医院上转患者46805人次，
分别有朝阳医院、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垂杨柳医院为四家牵头的医院，把它四个片辖区内的一级、二级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连接起来，分成了四个片区的医联体单位。现在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一些实验室的结果、化验室的结果，那拿到它上级的牵头医院呢，结果都能够进行互认。
再来说新年之后呢，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餐饮、商超、景区等消费场所都开始有序的恢复了。例如在元旦的假期中，各地呢都迎来了客流回归，烟火气持续升腾，不少堂食也开始恢复了。 好，我们就走进北京几家深受欢迎的餐厅。
跨年夜和元旦这两天回暖特别好，我们店里一共有44张桌，等位都400多桌了，
之前是没有达到这种预期。
中午12点多，朝阳区和盛汇 B2层的美食街区里人头攒动，烤串店很久以前门口的排号已到50-60桌。门店经理郝从冉告诉记者，近期门店的单日客流已达1000人，回暖近60%。跨年夜当晚的销售额更是破了全国80多家直营门店的销售记录，
12万9。跨年夜晚上，我们的区域总监给我们发了红包，给我们店里每个员工都发了。
虽说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双向奔赴，但还是让已经坚守3年的服务员李文豪有些受宠若惊。回首过往，店里40多张桌子几乎都空着，50多名工作人员轮岗配送外卖，至暗后的黎明让人满怀期待。
这隔离的时间比较长，管吃管住，还给我们发着保底工资。现在的话，一般正常情况下工作时间大概在11个小时、12个小时左右。说实话是挺累的，但是每个人动力都特别大，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前厅后厨几乎满负荷运转，服务员王金霞脚步轻快，不停穿梭在店里迎来送往。
要比之前多好多，走完一桌可以再接一桌，因为知道门口有很多等位，
翻桌量都翻几次，
一招台至少7-8次了。
在后厨，四位阿姨正把刚刚运来的肉品快速打开穿串，负责肉品预定的田瑞娜告诉记者，
羊肉是4500串，接近10万块钱的量吧。像比如说那个生蚝吧，1个50就能卖100多，是让那个货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不可能让它欠缺。
记者了解到，为了留住老顾客，吸纳新顾客，不少餐饮企业在岁末年关都通过提高备货量、延长营业时间、直播带货、打折促销等形式持续吸引客流回归。预计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本市烟火气也将燃得更旺，
让我们有接不完的客人，厨房有走不完的菜。
今天回不了，过完年等人员稳定了再回去吧。
今年不打算回了，因为一年没赚到钱，然后就想着现在疫情好多了，就是每天看到自己手里的提成呀啥的，要比之前多好多，有动力了。
3年的疫情，回望过去，餐饮业的堂食呢，受到了不少的冲击。在疫情中，餐饮业也想了很多振兴的办法，深夜食堂、消费券、预制菜、外卖加等等。终于在新年里，餐饮业迎来了排队的客流，也相信随着消费信心的逐渐回暖，消费潜力会渐渐释放，整个餐饮市场将涅槃重生。新的一年里，新的生命诞生了。在2023年1月1日0时0.3分，北京妇产医院的分娩室诞生了2023的第一个宝宝，这是一个重达7斤3两的女孩，母女平安。我们来听报道。
提着心开心点嘛，身心还土，别老是开心的受不了。身心你说还挺洪亮的。
凌晨0点01分，北京妇产医院2023年第一个宝宝在助产士的帮助下顺利产出，身长50厘米、体重7斤3两的小公主皮肤白皙，眨着眼睛乖乖地趴在了妈妈身边。这是34岁的黄女士拥有的第二个女儿，取名为千寻。
姐姐叫千羽，妹妹叫千寻，就是千羽千寻。希望两个姐妹保持初心嘛，永远去找自己热爱的事情。
黄女士在前一天的晚上11点左右被推进产房，不到一个小时便顺利生产。激动之余，她也特别对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
真的是，我从没想过我能这么快，因为我一胎的时候生孩子生了8个小时。不管是产房的大夫、护士，还是咱们这边上面的助产士，我觉得特别认真负责，就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然后不会使劲的时候特别耐心鼓励我们，给我们特别大的生产的信心。之前疫情3年，他们特别辛苦，我就希望国泰民安吧，大家都健康平安。
为了能帮助凌晨的4个妈妈顺利分娩，北京妇产医院分娩室8位助产士全程细心陪伴、鼓励指导。有着17年工作经验的助产士赵丹，忙碌之余也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22年，我觉得太不容易了，不管说对产妇来说，还是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说，反正经历的觉得太多了。就希望2023年大家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保证每一个妈妈都平平安安的生下健康的宝宝。
海外的朋友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著名的什刹海。它不光风景优美，还有着浓浓的老北京烟火气。那么在什刹海附近呢，有一家老百货商场，它的名字叫地安门商场。在经过了关闭、转型、重新的装修提升之后呢，最近阔别10年的地安门商场重新回归了。老商场的回归让很多市民充满了期待，一起随记者走进地安门商场。
三二一，
随着覆盖的红绸子徐徐落下，古铜色的地安门商场的牌匾阳光下熠熠生辉。阔别十年的地安门商场的回归让很多市民充满期待。
从小就在这儿吗？老上这儿来逛来，后来这儿一修吧，就觉得呀，鼓楼这附近没有什么大的商场，一直在盼着这个新的地板什么时候开业啊。
百姓盼来的商场有了新变化，名字由地安门百货商场变成了地安门商场，又称作新地板。过去的百货业态如今融合了潮玩零售、国潮餐饮、艺术文化和高端办公等多元业态。走进张灯结彩的商场，顾客络绎不绝，地下一层服装、饰品、国货等柜台的商品琳琅满目。市民刘大妈说，
有过去的影子，也有更多新的时尚的东西，我觉得中老年人、年轻人都挺适合的。
在国货柜台里，有七八十年代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搪瓷缸、铜火锅、针头线脑等受到市民的青睐。吴大妈拿着印有大红喜字的搪瓷脸盆激动地说，
我是94年结的婚，那时候都用两个脸盆，
有一种亲切感吧。
可是有一个亲切感，收音机，还有那时候结婚用的暖水瓶。
老地板不仅承载着许多市民的记忆，也同样融入了首都经济转型的节奏之中。1952年成立的地安门百货商场是北京知名的百货商场之一，是许多老北京添置大件的首选。改造前，这里经营日用百货、针织品、服装鞋帽、黄金饰品、家用电器等25大类、20000多种商品，并配有超市、酒吧及电子游艺厅等业态。2013年启动实施恢复北中轴线风貌项目，5层的大楼降层改造，如今沿街立面降到地上2层，紧邻前海的一面保留地上4层，古色古香的建筑与钟鼓楼和什刹海湖景相得益彰。新地百副总经理臧文峰说，
在这个新的这场景中，既满足老顾客的这个消费需求，同时呢也能够满足吸引咱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应该说是集艺术文化、国潮和这个办公空间于一体的多元的商业业态。
目前商场地下一层从12月31号起持续开展京城新春美好生活会，为市民带来多样新春好物。一层还汇聚着中国李宁、波司登、星巴克等数十家品牌商户，其他楼层商户也即将入驻。如今新地百既是助力中轴线恢复前朝后市特色韵味的重要商业载体，也是连接老北京传统与现代化商业的纽带。北京什刹海富锦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岩说，
地外大街呢，自元代以来就是前朝后市的商业街区，我们这次的开业也将以地百为龙头，带动整个地安门外大街业态的整体提升。地板的将来将会打造一个文化创意产业产品的发布平台，引进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老字号、新国潮、新应用植入到这条大街，以期恢复前朝后市热闹的景象，为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助力。
进入了新的一年，随着复工率的不断提升，北京的快递物流的效率也在逐渐的恢复。我们的记者呢，就跟随了一位快递小哥，来看看这一天里他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快递小哥在2023又有着怎样的新年愿望呢？好，来听报道。
我马上到您门口，是你的快递吗？
啊，是是是。
啊，你好啊，我祝你元旦快乐啊。
好，谢谢谢。
在丰台区繁阳路达达快送的骑手小哥封全明，刚刚把一单生鲜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封全明说，近期随着疫情好转，药品的单量在下降，逐渐进入了常态化的配送。
我主要从丰台这边，后来从外地调回来不少骑手，大概持续了20天左右吧。12月22日左右，这个慢慢恢复了，药品类的东西会少了一些，但是食品类东西又会增加。过节的话，我们没有选择休息，所以我们依然坚守。
冯全明介绍，他身边的快递小哥们也在陆续的赴岗。相比起12月初的物资保供，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年货的备货周期，冷鲜肉类明显增多。
有新鲜的肉类东西，拿货节的比较多，因为元旦嘛，我们人手都基本上齐了。品类上那个京东到家比较多，商场百货比较多，也有一定的活动，就是准备配送，准备出发。
对于快递小哥来说，元旦到春节的这一段时间也进入了年末单量的最后冲刺期。80后的冯全明来自山东，靠着踏实肯干，在2021年，他在达达快送全北京的骑手中配送业绩名列前茅。他自己预估今年也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全年无休，经过我的努力，收入的话全年超过20万，订单量2万单左右，多劳多得的行业，所以说我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因为老婆在家里也很辛苦，带着孩子，每个月的话至少给他们10000块钱。
冯全民向记者介绍，多劳多得获得的薪资可以让他更多的回馈给山东老家的父母妻儿，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他不竭的动力。在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工作之后，记者到访了他的小屋，他把这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墙面上还贴着写给自己的鼓励。
这个房子小点，房租大概是400块钱，在这住了3年。因为我在外面一个人也没必要奢侈，这个钱来的不容易，觉得很温馨。我写的是，就今天的努力付出是在为明天的幸福铺路，努力向前，永不后退。他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元旦假期这3天，他安排的配送时间每天依然在8个小时以上。他说，坚守岗位，看到万家灯火，在新的一年里，他也有了新的期盼。
新年我有3个愿望。第一，能让疫情远离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在阳光下呼吸新鲜的空气。第二个愿望是我个人的，由于这几年的努力，我向公司申请了入党的请求。第三个是到除夕那一天准备回家，也2-3年没回家了，看看我的父母，还有我老婆孩子，回家之后和他们团聚团聚，高兴高兴。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美丽的北海公园和它庄严的白塔是北京的地标景物之一，而北海公园的菊花更是赫赫有名。每逢秋季来到呢，很多的爱菊人便会来到北海赏菊。这里的菊花开得最美最盛，品种最丰富，而且北海养菊的历史也是最悠久的。就像是秋季人们要去香山赏红叶，到北海赏菊也是北京人不可少的秋游活动。北京地区的赏菊之风呢，从辽金元时期就开始了。菊花是北京市花，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北海公园在北京菊花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上世纪1954年开始，北海公园就举办了首次菊花展。从1980年开始，北海公园定期每年秋季举办菊花展。现在北海公园通过人工杂交选出了自育品种10多个，其中太液成露、太液艳风、琼华凤舞、秋庄妙舞等等，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菊花品种。而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伴随着北海公园菊花发展史20多年的见证者，他也是北京市西城区菊花种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宁。20多年的细心打磨，他为北海公园培植出了一盆盆精美绝伦的菊花，使得这里成为了全国的菊花艺术中心。好，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养菊故事。
刘宁是北京市西城区菊花传统养殖技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5代传承人。自2005年毕业起，他就来到了北海公园园艺队菊花班工作，一晃已经17年了。每年从10月中旬开始，就进入了他最忙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期啊，是我们特别特别忙的一个时期，因为菊花长得好与坏就在这时候。如果我们能给它，现在这个时期啊，进入一个快速生长时期了，如果我们给它揣起来，它就能长得很好。
在刘宁的儿时，父亲朋友凑巧赠送的菊花让他与这种娇艳的花朵初识，后来他又跟着奶奶到北海公园赏菊，让他对菊花痴迷，暗下决心自己长大后一定要从事花卉工作。2005年从园艺专业毕业后，刘宁怀揣梦想来到了北海公园。岗位选择时，他不加思索地坚定地选择了菊花养殖岗位。来到菊花班，面对五颜六色的菊海，千姿百态的菊形，大小不一的菊茎，高矮不同的菊身，刘宁喜极若狂。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心情和工作冲动像梦一样召唤激励着他，让他下定决心，此生此世一定要在菊花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
因为我最开始来菊花班的时候呢，师傅就告诉我，咱们养菊花它是不一样的，叶子不一样，花不一样，所以说你得去观察。那个时候我就是心里边就想，哎，它都叫菊花，它为什么不一样呢？我就是坐在地里边，我天天就休息的时候，我说天天看着菊花它怎么不一样。因为我来的时候是8月，当时菊花还没有开呢，它没有一个直观的区别，只是叶子。然后我就看，我说它们不都是绿色的吗？就是有的长得胖点，有的长得瘦点，开始看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但通过观察到秋天的时候，我就看了，我真是每一朵都是不一样的，有开白的，有开红的，有开粉的，有开丝儿的，然后有开球的，然后有开那小爪的，有开整毛的，都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大家 干完活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我就不休息，我就会拿一小本儿，我上那个花棚里面，我就看着这些花，这个花我长成这样，我得画下来，因为照下来它就是存在手机里了，但是我要画下来能存在我的脑子里边，把每个品种的样子，像那十丈竹帘呢，它就是那种白色的，哇，那丝儿特别特别长，叶子也特别小，我同时会把花画完了之后，我会摘下来一个叶片，然后搁在我这本上，在花的旁边给做了一个叶片的一个临摹，知道那个叶脉也给它补上，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植物科普小画，当时我最初做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记住，十丈竹帘管形特别细，开的特别长，都垂下来，然后叶子特别的细长，然后叶脉很清晰，这么记录这些品种，这些菊花就那个时候的印象，到现在养菊花可能十七八年了，真的是深深的印在脑子里边了。下次你让我在地里边我看到这个菊花的品种，我都能知道这叶子叶什么，这叶形就是这菊花，那个叶子的叶形就是那菊花，因为这个技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所拥有的，这个就是天天的来看它，你天天的观察并且用心去记录它，才能达到这一点。
菊花的盛开在金秋，但是开在金秋的花却非常喜欢酷晒的高温天气，要想花开得好，夏季的养护工作就要到位，夏练三伏成了培育菊花的一个重要环节。
菊花它喜欢强日照，特别全光照的嘛，不喜欢在遮阳，也不喜欢在树底下长，所以我们干活的时候也陪着它一块晒着，然后我看我们那温度表一到夏天热的时候就显示42度，我说我今天42度，一直没有想过这个温度它会不是42度，然后那个结果有一天我们那表坏了，然后我们买了一个那表呢，就是可以达到42度以外的温度，我就看的时候，然后我说诶，这表怎么不是42度了，我说这表它怎么有45度，有时候46度呢，我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地里边会超过42度，因为以前那表示到上限了它不走了，就卡那儿了，然后有了这个表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工作环境，真实的工作环境温度是45度。
工作中不仅要耐热还要抗晒，在北海养花的花匠大多是和刘宁一样的女孩，曝晒的环境不仅会晒黑还会晒伤，为了防晒大家不得不多穿衣服。
北海公园的年轻人现在特别多，养菊花的养年轻人，你想年轻人谁不喜欢把自己皮肤弄得不是那么黑呢，因为天天晒着就会晒得炭黑炭黑的，所以我们都会戴着帽子套袖穿着长的给武装起来，人大家都问我们说哎呀这么热的天你们还穿这么多热不热呀，其实我觉得这是凉快，穿多了真能凉快，穿厚了能有效的阻隔热度，能把这温度能隔离一点，所以我们的里边虽然说是闷，但是它不是太阳晒到我们这身上那种晒得冒油的那种感觉，穿这一件的情况下我在那儿干活，我这肩膀这胳膊这儿，就因为这样的话它刚好是最高点晒的就是胳膊跟肩膀就这地儿，皮肤烫得厉害，然后那个所以我夏天的时候穿一件这半截袖，再穿一件那种长袖，两层呢就能隔热一些，不至于把我皮直接给我晒烫了，是烫的疼你知道吗，不是普通的那种热，是烫疼。
正是有了像刘宁一样的养花匠，声名远播的北海菊花展才能一年年的举办下去，从1980年至今已有42年历史的北海菊花展依旧是北京市民最期待的展览之一。
有专门的是特别的爱好者，去年的时候有一位奶奶天天来看菊展，然后我天天都会跟他聊一会儿，他就跟我说今儿看的时候这花是这样，明儿我看这花又这样，每天有照片记录，他说我放在电脑里边，我晚上回家我还继续看，他说每天跟每天开的都不太一样，就是他有一个开放过程，可能菊展第一天到菊展最后一天他都有这个记录，因为他说看展就得天天看，然后不天天看你根本就看不到他开放的一个全过程。
北海公园现有菊花1000多种，传统品种有500多种，这些品种的保留、繁育、筛选是一项复杂又艰难的工作。刘宁荣获过2项新品种金奖，一次是2010年采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的花型大、花期早、抗性强的独本菊早花品种，一次是2013年通过实验筛选出6个性状稳定、花型硕大、色彩艳丽的新品种。刘宁觉得既然自己被誉为菊花传统养殖技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五代传承人，他就有义务向老一辈人学习，把这个传统继续发扬下去。
到我们现在这已经是第五代了，像第四代是刘展师傅，刘展师傅呢我们来的时候他是把这些技术传给了我们，让我们认真的去学习，然后并且嘱咐我们我要是退休了这些菊花品种就靠你们了，一定要保护好养好，不断的参加全国菊展，也不断的学习吧，然后发现新品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看漂亮。这培育新品种呢，我们在命名上 是非常的突出了北海公园的文化，所以说这个就是北海公园特色的新品种。
2019年，作为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海公园标本局传统养殖技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刘宁接任刘展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职务，带领班组人员传承传统养殖技艺，传承非遗文化。当您来到北海公园欣赏绚烂绽放的菊花时，或许还能感受到一位兢兢业业养菊人的辛劳身影。
细雾成朝雾，面纸上时光是人间最美的自画像。给我一个故事唤醒沉睡的渴望，给我一个秘密让心灵不再遗忘。你是一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